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之前呢，我们用了三期的时间讲了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接下来就该说科索沃战争了。那么在说科索沃战争之前，先补充一下另外两个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国家，马其顿和黑山。先说马其顿，马其顿公投的时间是1991年9月8日，是前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当中第三个公投的，甚至比波黑还早小半年。在投票率不到八成的情况下，95%的人支持独立。那为什么有两成多的人没有投票呢？是不是一样的流程，马其顿的塞族人抵制公投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马其顿的塞族人只占人口比例的 2%，实际上呢，主要抵制公投的是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的各民族当中呢，马其顿人占比最高，约2/3，阿尔巴尼亚是第二大民族，占25%。甚至呢，土耳其人和罗姆人的占比都比塞族人高，分别是4%和3%。那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为什么要抵制公投呢？难道他们想跟塞尔维亚一起维持南斯拉夫联邦吗？并不是啊，因为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也想独立。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阿尔巴尼亚人的背后是没有人支持的。西方人可以支持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独立，但绝不可能支持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独立。所以啊，全世界几乎就没人理会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诉求。对，仅仅是理会都鲜有。公投之后呢，不到一个月，1991年的9月25日，马其顿宣布独立。但是呢，马其顿的独立并没有引起塞尔维亚的任何反应。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大塞尔维亚主义根本就不是西方人说的米洛舍维奇想维系什么南斯拉夫联邦。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要的只是塞尔维亚人的国家。那么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特别多的然后了，因为呢，马其顿的独立也是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当中完全实现和平独立的国家。但是马其顿也不是没有麻烦，具体的麻烦呢，就是前面提到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问题。要知道，你西方人一再的支持科索沃独立，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支持我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独立呢？或者让我们并入阿尔巴尼亚也行啊，反正马其顿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地也离阿尔巴尼亚不远，那实际上呢是挨着科索沃。不过由于根本无人问津，而且呢，马其顿政府也一直将阿尔巴尼亚族裔排除在马其顿政府的体系之外，一直都没有给予阿尔巴尼亚人同等的国民待遇，所以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就只能靠自我奋斗了。最终呢，是在2001年初爆发了马其顿武装冲突。简单的说呢，就是马其顿政府想要推行新政，限制在马其顿的境内使用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并禁止携带阿尔巴尼亚旗帜。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马其顿是为什么呀？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至于吗？这个呢，就跟科索沃战争有关了。因为科索沃战争的原因，大量的科索沃的阿族人涌入了马其顿，短时间之内造成了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占比一度超过了1/3。那么作为主体民族的马其顿人肯定是非常警惕的，这才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打压。他们可不想马其顿也出现一个科索沃。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其顿的阿族人就造反了，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半年多。其中2001年的6月，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军甚至一度打到了马其顿首都10公里附近的地方。但是呢，毕竟民族解放军的背后没有什么人支持，其主要的骨干很多来自打过科索沃战争的科索沃解放军，武器呢，也主要来自于遗留自科索沃战争的二手货，资金方面呢，更只有全球的阿尔巴尼亚侨民的支持。但是马其顿受不了啊，而且他也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是北约和欧盟纵容的结果。这一下这北约就只能下场调停了，派遣了军队监督停火，最终双方是在8月份签署了奥赫里德框架协议。马其顿政府为了能够让民族解放军放弃武装，不得不进行了妥协，包括修宪，承认马其顿是多民族国家而不是马其顿人的国家，确定公民平等的原则，以及阿族人口超过 20% 的地区不仅不限制阿尔巴尼亚语言，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还必须提供双语服务。再有呢，保证少数民族在议会、政府和公共机构当中有更高比例的席位，承诺在警察和安全部队当中增加阿族成员比例。而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关键的法律需获得双重多数的支持， 也就是说呢，不仅要半数的议员赞成，还需要少数民族议员多数赞成。很显然，这一条呢才是促使民族解放军放弃武装的根本原因。这里呢必须要说明的是，在无法获得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前提之下，马其顿的阿族人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是没有独立可能的。因此这次造反的本质它也不是独立，毕竟马其顿的阿族人口不过三五十万而已，因此得到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他们非常能够接受的，或者非常愿意接受的。那最后呢，就是马其顿改名这个事儿，这个也简单啊，说白了就是希腊很不爽马其顿共和国的这个名字。希腊认为古马其顿王国的核心区是在希腊的马其顿地区，而不在你马其顿共和国。但你要是这样起名的话，就会让全世界的其他人认为你马其顿共和国是古马其顿王国的正统。为了这件事呢，希腊就希望马其顿共和国改名，而且呢在1991年马其顿独立的时候就提出过了。只不过当时希腊的理由是，你的名字暗示了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的领土主张。当时的马其顿呢想要加入联合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名义加入的，之后呢他就不再理会希腊了，毕竟是吧，挺无理的。但是呢到了马其顿想要加入欧盟的时候，这次希腊就彻底不干了。要知道加入欧盟是需要所有欧盟国家同意的，那么马其顿就只能妥协。双方是在2018年签署了一个协议，马其顿正式改名为北马其顿，并且公开且明确地承认古代马其顿王国的核心是在希腊，而不是在它北马其顿。好，关于马其顿就说到这儿啊，下面再说两句黑山的独立。我们前面是讲过的，黑山跟任何一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都不太一样，当然我说的是除了塞尔维亚之外啊，因为黑山民族跟塞尔维亚民族高度的相似，历史上呢也一直都是盟友，因此在1991年的时候，黑山的黑山人占比约六成，第二大民族是波斯尼亚克穆斯林约 15%， 第三才是塞族不到 10%， 第四是阿尔巴尼亚人大概 6-7%。因此呢，黑山在1992年搞公投的时候，约 66% 的投票率的情况之下， 95% 的人支持留在南斯拉夫联邦。毫无疑问，这个反对者呢主要是来自于两个穆斯林民族，就是波斯尼亚克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当然了，当时的西方媒体肯定说这次公投是作弊之类的，但实际从人口结构上就能看得出来，公投的结果是非常靠谱的。同时呢，也是因为黑山没有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南斯拉夫的这个名字才得以延续了十来年。不过实际上啊，早在1992年的4月，南斯拉夫联邦就改名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也就是南联盟。但这个联盟当中呢，就只有塞尔维亚和黑山了。到2023年，南联盟又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再后来2006年，黑山独立，变成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国家。啊，我们接着说黑山啊。最开始的时候呢，黑山一直是坚定地站在塞尔维亚这一边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克罗地亚战争和波黑战争结束之后，曾经与米勒舍维奇关系非常密切的黑山总理久卡诺维奇突然在1996年宣布与塞尔维亚断绝关系。至于原因呢，想来也再简单不过了啊，不算斯洛文尼亚的十日战争，克罗地亚战争，也就是塞尔维亚支持的塞族政府全败，波黑战争，塞尔维亚支持的塞族共和国最多呢算是跟穆克联邦打了个平手。当然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美西方因为这两场战争对南联盟进行了各种的军事经济制裁，黑山作为南联盟的一部分也要跟着连坐，这是其一。其二，毕竟南联盟的政治经济大权一直都掌握在塞尔维亚一方，黑山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作为黑山这边的政治精英呢也不会太爽。第三呢，就是黑山民族的概念被不断的强化。虽然自古以来在民间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但自从实行了多党制，开放了媒体管制之后，那架不住西方媒体总给你洗脑啊，不停的强化黑山人和塞族人的区别，使得部分的黑山人有了脱离南联盟的想法。总之呢，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呢导致了黑山逐渐的转向了西方。只不过此时的黑山呢还不敢乱动，毕竟黑山的黑山人占比只有六成，而且并不是黑山人都支持独立的，一旦乱来搞不好就是第二个波黑，到时候不同派系的黑山人、波斯尼亚克穆斯林、塞族以及阿尔巴尼亚人必然就会乱站在一起，而且各自的背后呢都有支持者，那就更不好办了。因此1996年所谓的与塞尔维亚断绝关系 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断绝关系，包括货币独立啊、自主财政啊、税收和海关等等。在政治上呢，仅仅是罢免了亲塞尔维亚的总统以及一些政治高层。在法律上讲，黑山依旧是南联盟的共和国，当然也仅仅是名义上的啊。说白了呢，黑山的政治高层想要独立，但是国内呢不具备民意基础，所以就搞了一个擦边球。为什么说不具备民意基础呢？我们会不会讲？接下来呢，1998年南联盟改组中央政府，这个过程呢也没有得到黑山的同意，黑山政府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南联盟政府，双方的关系公开破裂。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作为南联盟的政府真的就没有跟黑山继续较真的必要，因为他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所以这个改组呢需不需要通过你的认可真的没有必要。但即便如此呢，黑山依旧没有在法律上脱离南联盟，这就使得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当中，黑山也吃了瓜烙。因为塞尔维亚是没有出海口的，只能通过黑山的港口进行进出口的贸易，所以呢，北约因此就轰炸了黑山的港口。这还没完，因为科索沃战争，国际制裁也牵连到了黑山，使得黑山的失业率高企，通胀失控。但是，就在黑山自以为能够独立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了，而且还被自己人给抓了。这是2001年，然后又送给了国际法庭。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欧盟因此跟南联盟恢复了外交关系，然后就不再支持黑山独立。但同时吧，欧盟却依旧不愿意为南联盟的重建提供任何的帮助。那这一下黑山就不干了。当然呢，又不能跟欧盟去闹，就只能跟塞尔维亚闹。最终呢，是在欧盟的调解之下，黑山与塞尔维亚在2002年签署协议，南联盟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双方呢拥有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另外呢，三年之后任何一方都有脱离联邦的权利，单独脱离的权利。所以最终是在2006年黑山进行了独立公投。而更神奇的是，欧盟当时规定啊，超过 55% 的支持率才能独立，而投票的结果是 55.5%， 投票率是 86%。黑山呢就自此正式独立了，塞黑呢也因此不再存续，变成了黑山和塞尔维亚两个国家。看到这儿呢，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够感受得到，这个 55.5% 的投票结果是不是不太靠谱啊。不仅如此，更有意思的是，比起1991年黑山人口的统计，到2006年黑山的民族占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人口占比第一位的黑山人从占比60%降到了40%，而塞族从不到10%增长到30%。波斯尼亚克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占比变化不是很大。那这是为什么呀？要知道黑山可没有爆发什么战争啊，为什么黑山人变少了，塞族人变多了呢？其实呢，这件事就非常能够体现黑山人在这些年的变化。前面讲过，黑山人和塞族人的区别是非常小的，因此在早年间，很多的黑山人并不会刻意的认为自己是黑山人还是塞族人，所以大多数会在申报民族的时候写黑山人。但经历过这么多年西方媒体的洗脑，更多的黑山人分裂了。那些愿意接受洗脑的或者没有感觉的黑山人会继续申报自己是黑山族，而那些不愿意接受洗脑的黑山人则会反思自己到底是黑山人还是塞族人。这便是短短的十多年后黑山民族比例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从60%的黑山人加10%的塞族人变成40%的黑山人加30%的塞族人。好，不扯这个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塞族人，绝大多数是不会在2006年的公投当中去投赞成票的。而黑山人当中呢，即便不认同自己是塞族人，也有相当的比例是不愿意独立的。那至于穆斯林的那几个民族呢，其实独不独立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独不独立他们都是少数族裔。所以呢，在我看来，这次公投的 55.5% 大概率它不是巧合。当然啊，肯定会有人说，这次投票是在欧盟的监督之下进行的，不可能作弊。大哥，欧盟是支持黑山独立的，有舞弊不很正常吗？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一伙的呀。再说了，美国总统大选都有死人票，一个小小的黑山有什么奇怪的？只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投票投出如此巧合的数字，为什么没有人闹，没有人质疑呢？首先，欧洲和美国都不可能质疑，也不需要解释。然后是黑山政府，他想独立啊，不会质疑，也不用解释。那么其他的国家和组织， 要么是没关系，要么是支持独立，所以也不会质疑。那么唯一会质疑的外部势力就只可能有塞尔维亚。那么塞尔维亚质疑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塞尔维亚正处于跪舔欧洲的这个阶段，不仅不能质疑，还得公开的认可黑山公投的结果。再说了，黑山早就事实独立了，对塞尔维亚来说，黑山公投不公投的有啥意义吗？因此呢，所有的质疑都来自于黑山的内部，比如黑山社会主义人民党，但是他们的质疑和核查的要求毫无悬念的都被欧盟控制的公投委员会驳回了。另外，黑山的塞族人聚居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但不过呢，也就仅限如此了。说白了，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你质疑有用吗？另外呢，这里要解释一下，并不是说投反对票的都是想维续与塞尔维亚的婚姻关系，尤其是波斯尼亚克的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还是那句话，独不独立的对他们而言真的没有什么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质疑啥的也没用，也根本闹不起来。再说了，黑山在事实上早就独立了，差的根本就不是那几张反对票。好，黑山说完，我们最后进入科索沃战争。说到科索沃呢，必须先说一下科索沃地区的历史。前面讲到过，阿尔巴尼亚人并不是斯拉夫民族，是巴尔干半岛三大原住民之一伊利里亚人的一支。因此呢，在中世纪之前，科索沃平原，其实准确的说呢，应该是科索沃盆地，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随着中世纪的斯拉夫人南迁，进入到巴尔干半岛，尤其是建立了塞尔维亚王国之后，大量的塞族人涌入了科索沃，使得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不得不退到了科索沃盆地周边的山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科索沃成为塞族人的宗教和政治中心。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战败之后，大量的人口又开始向北迁徙，阿尔巴尼亚人这才重新成为科索沃盆地的主要居民。当然，这也跟阿族人皈依伊斯兰教有关。再然后，随着奥斯曼的统治退潮，塞族人在科索沃的优势地位才有所提升，或者说回升。为什么是有所回升呢？当然是因为奥斯曼统治的时间太长了，四五百年呐。因此，即便是塞族人重新的涌入，但科索沃的主要民族依旧还是阿族人。总之呢，这一千年的时间里，从塞族人来到塞族人被赶走，再到塞族人重新返回，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两个民族相互之间的驱逐、冲突、报复、仇杀乃至屠杀等等层出不穷。因此生活在科索沃的这两族人的矛盾是自古有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曾经要求与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合并，但是遭到了协约国的拒绝。那毕竟塞尔维亚是战胜国嘛，而且是唯一在巴尔干半岛上抵御奥匈的国家，而塞族人又将科索沃当作圣地，自己民族的圣地，因此科索沃被纳入了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王国。所以包括科索沃在内，南斯拉夫王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曾经爆发过起义，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支持，被南斯拉夫王国和阿尔巴尼亚公国联合镇压。对，你没有听错，阿尔巴尼亚公国也参与了镇压，毕竟阿尔巴尼亚公国的君主也不是阿尔巴尼亚人，对吧？所以阿族人的起义就更不可能有外部的支持了。而到了二战的时候呢，科索沃被并入了阿尔巴尼亚，意大利人干的。但是巴尔干半岛上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其实是分裂的，非常分裂的。这个分裂指的是对纳粹的态度。如果是民族主义者，那肯定是愿意跟纳粹合作的，搞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嘛。但同样，阿尔巴尼亚也有共产党游击队，我们讲冷战的时候讲过的，霍查同志领导的。但如果是在科索沃地区，这里的阿尔巴尼亚人是更多的倾向盟国，还是更多的倾向纳粹呢？这个就真不好说了。我们只说一件事儿啊，在1943年，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政权在一份关于联邦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南斯拉夫的决定，在这个文件当中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确定为少数民族，而只有塞族、克族、黑山族之类的所谓的主体民族才可以成立共和国，以国家的形式加入南斯拉夫联邦。那么这个决定呢，当时就引起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不满。要知道，他们的人口可比黑山的黑山人以及马其顿的马其顿人还要多，那怎么就成了少数民族呢？怎么就不能是主体民族呢？怎么就不能成立共和国呢？因此在1994年年底，在德军的支持之下，科索沃的阿族人就发动了武装暴动，成立了军政府，禁止塞族人和黑山人返回科索沃。当然了，这次暴动很快就被南共游击队轻松镇压了。 不知道是不是以上这些原因，到1945年南斯拉夫联邦正式成立的时候，科索沃并没有得到自治省的地位，而只是一个自治区。这里要解释了，塞尔维亚共和国成立之初只有三个区划，乌伊弗丁纳是自治省，科索沃是自治区，其他的统称为中塞尔维亚。但是中塞尔维亚严格的说只是一个统称，而不是真的行政区划。它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有多个行政区和市镇，都是受共和国的直接管辖。因此呢，科索沃自治区的级别比乌伊弗丁纳自治省低一点，跟中塞尔维亚下面的这些区的地位差不多。然后是直到1963年，科索沃才升格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属下的一个自治省。至于为什么是1963年，是因为南斯拉夫的那波强调中央集权的塞尔维亚派彻底失势，铁托呢，同时也是为了抑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所以呢进行了修宪，明确了中央权力下放的原则。但铁托呢又不可能完全跟塞族为敌，也就是说让科索沃升级为共和国，所以就只能有限的将科索沃提升为自治省，跟乌伊弗丁纳同级，依旧隶属于塞尔维亚共和国。但是呢，即便如此，科索沃的阿族人还是希望能够脱离塞尔维亚，所以在6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都曾经爆发过抗议，要求独立为共和国。南联邦呢都没有同意，只是有限的提升了科索沃自治省的权力和地位。然而随着铁托同志的去世，塞族人重新主导了南斯拉夫联邦权力。这部分前面讲过，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掌权之后，1998年到1999年搞了那个反官僚革命，收回了科索沃自治省的部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因此呢，科索沃在1991年9月就进行了第一次所谓的独立公投，在约 10% 的塞族人的抵制的情况之下， 99% 的人支持独立。那么说到这儿呢，肯定就有人会问了，为什么科索沃也公投了，那美西方没有干预和支持呢？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点，你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自治省，在级别上是没法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之类的相提并论的，那西方人肯定要优先支持那些共和国独立，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管你。再说了，1991年的时候科索沃已经不是自治省了，1990年就被降级为普通的行政区了。第二点，因为科索沃在1990年被降级了，同时议会也被解散了，所以1991年的公投严格意义上讲也不合法，基本上就是科索沃的前阿族议员自行组织的。第三呢，阿族是穆斯林啊，在西方人的观念里面肯定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前面也说过，波黑战争的时候，波黑人口比例最多的波斯尼亚克穆斯林都没有太多的得到西方的援助，很大程度上还靠了中东国家的支持，那你科索沃的穆斯林是不是就更得靠后站了？那其实解释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清楚了，为什么科索沃战争不是在90年代初爆发了。说白了，90年代初的时候，西方人要优先支持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的独立。但等到这几个国家都独立了，尤其是1995年11月，南联盟跟美西方签署了戴顿协议之后，那情况就不同了。1996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开始强调科索沃问题，要求南联盟改善对科索沃阿族人的待遇，并要求恢复科索沃的自治。1997年西方主导的波斯尼亚和平会议上公开讨论科索沃的问题，并以必须解决阿尔巴尼亚族诉求为由威胁南联盟。要知道1992年的5月，科索沃的阿族人就推选了自己的总统，搞起了自治政府，建立了另一套平行于塞族人主导的科索沃的行政、教育、医疗及税收系统。而同期的塞尔维亚呢，则加强了对科索沃的管制，实行宵禁，执行了很多歧视的政策，比如更多的使用塞尔维亚语，大学呢优先录取塞族人等等。但是这些呢似乎都被西方人给忽视了。当然了，很多资料都会说，正是因为戴顿协议没有提到科索沃，从而引起了科索沃阿族人的不满，阿族人这才拿起武器选择用武力争取独立。我觉得这个说法显然是有大毛病的。如果你是阿族人，你是选择在塞尔维亚两面作战的时候拿起武器更合理呢，还是等到塞尔维亚无仗可打的时候拿起武器啊？当然了，西方媒体又会说，此时期的阿族领导人执行的是和平抵抗策略。为啥啊？为啥要和平抵抗啊？难道不是因为你没辙才和平抵抗吗？难道不是因为没人支持你，你才和平抵抗吗？要知道，科索沃战争的阿族这边的战斗主力叫做科索沃解放军，1992年就成立了。成立之初制定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获得独立。只不过呢，科索沃解放军在初期没有人支持他们， 他们只能从外国，主要是从阿尔巴尼亚侨民那里获得一些资金，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唯一的一次比较大的好像是1993年伏击了塞族的警察，打死了五人，打伤了两人。而科索沃解放军真正的成军，并且开始有组织的进行小规模的武装行动，正是戴顿协议签订之后的1996年。他们多次伏击塞族警察，袭击政府建筑、邮局、铁路等基础设施。到1997年，科索沃解放军终于从阿尔巴尼亚方面获得了大量的武器。一般的说法是，阿尔巴尼亚国内爆发动乱的情况之下，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军械仓库被犯罪集团掠夺了，大部分武器就流入了科索沃。关于这个说法呢，我就特别想知道，犯罪集团是不是免费把这些武器送到了科索沃啊？犯罪集团啊，他不是做慈善的吧？那肯定是要钱的。那这些钱、这些费用是谁给结的呀？反正大概率不是科索沃解放军，他们要是有钱的话，也不用等到戴顿协议签署之后吧。真要是自家有钱，什么时候不能买啊？从哪儿不能弄武器啊？对不对？总之呢，由于获得了大批的武器，科索沃解放军在1997年迅速壮大，最终是在1998年年初与塞族警察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被视为科索沃战争的导火索。那这里呢，还要解释一下，科索沃解放军与科索沃阿族的领导人，号称巴尔干甘地的伊布拉辛·鲁格瓦，两边是不对付的。大家听这个外号就知道，巴尔干甘地，这哥们就是西方人说的和平抵抗的执行者。而1997年，当科索沃解放军逐渐做大的时候，鲁格瓦呢曾经公开表示，科索沃解放军并不存在，而是塞尔维亚特工的行为，目的是为了破坏科索沃阿族人的形象，是在给塞族警察进行镇压提供借口。而到了1999年，这时候呢，科索沃解放军已经跟塞族人打的是热火朝天了。鲁格瓦在面见克林顿的时候又开口说，科索沃解放军是左翼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恩维尔霍查的迷弟等等等等吧。这巴尔干甘地为什么会说这么扯淡的话，相信大家应该能理解吧。怎么说呢，这都1999年了，冷战都结束这么久了，还拿意识形态这套说事儿，也真是挺天真的。好，本期的时间要差不多了，下期我们再接着说科索沃战争，我们下期再见。
Verujem, cenjeni sude, da dobro poznaješ ljude, vi barem imate posla, jer čud je čud, a sud je sud. Verujem, cenjena glavo, da si i učio pravo, da svakom sudiš pošteno, jer čast je čast, a vlast je vlast. I sve po zakonu, zato sam prvi, ne bi bilo ove krvi da je bilo sve po zakonu. Vlast je vlast, i ja to poštujem. Tu su paragrafi pa zagrabi, nek istoje i đavolu i đakonu, pa nek se zna. Nek su mi gazili njivom, mojom se sladi višnjivom, uvek je lopova bilo, jer čuk je čuk i vuk je vuk. Kada zlotvora dosta, suša mi uništi bostan, i led se prospe pred žetvu, al led je led, a red je red. I prekardašilo, imao sam bagrem ovu šumu, tamo dole prema drugu, pa sam čekao. Da se uđe, da se ruši tuđe, lepo sam im rekao. Ne lomite mi bagrenje, bez njih će me vetrovi.